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宣教士，对吗？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宣教士啊。虽然每一个人宣教的工厂可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给你们这些案例，就是可以思考一下，如果神要派你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啊？那有些是神直接感动你，你就去到那里啊。那你神感动你，你就不能够选择哪一个个案了啊。但是呢，有时候也是神没有特殊的给你一个意象，不代表没有意象，哎，啊，有正常的，有异常的，可以吗？正常的时候就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每个人都应该用我们的职业去荣神益人，每个人都应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做好的见证，每个人都应该在家里做一个啊好的配偶，好的父母，好的儿女，好的兄弟姐妹。但是也有异常，就是圣经里也有神特殊的去拣选某一些人，在某个时间里面去某个地方做某一些事。但是你看到，虽然圣经里面充满这些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对吗？只有某一些的 OK 啊。那么无论是神有直接呼召你去一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时间去做一些特殊的事，或者没有的话，我们仍然有责任要做一个宣教士。不过如果你是被差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就要去想我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个不是我熟悉的一个环境，不一定是我熟悉的一个群体，不是我熟悉的一个做法啊。那今天我讲很多，有很多不同的宣教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的宣教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啊，愿望啊，憧憬，但是有不同的开始，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做法啊。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会最后给你们有机会去想，现在在你们正常的生活里，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OK， 好，所以现在第三堂讲的就是整全宣教的实践篇啊，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伯格里，然后呢讲一些其他的范例，包括我这里没有写啊，包括刚才你们五个的个案到底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好吗？啊，那所以第一你们要明白的就是，当我讲整全的使命，宣教使命，刚才说了，就是整体的教会将完整的福音传给整个世界，对吗？整体教会都明白了，那就是你跟我，我们都要参与完整的福音。刚才说了，这是包括人的灵魂体，这个包括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个才是完整。那么这一个福音事工啊，只是传福音令人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必须要的，但是不是唯一需要的，可以吗？哎，你只做到这一点，你做得很好，但是不够好啊。耶稣基督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体都要拯救，所以呢，如果有人信耶稣了，感谢主，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啊！我们要带领他，你要帮助他，他的身体的需要，他的灵命上继续成长的需要，他心理上的需要，我们都要帮助他。倒过来也是啊，有些人就觉得只要传福音，其他所谓什么扶贫的工作啊，儿童事工啊，什么社会事工，那就是可有可无的，基督徒不做，其他的人都不做。但我的问题就是，基督徒不做还有谁能做，还要做得好，对吗？我们如果是政府或者是机构，如果他们不信主的，你们都会觉得他做得不太好，因为他不信主，对吗？那既然如此，基督徒都不去做，那还谁可以做得好呢？所以其实所有的事工对人有益处的都是我们要做的领域啊。但我们要做的是从灵魂开始，你要照顾他身体，他的心灵。如果从心灵开始，你还是要照顾他的灵魂跟他的身体。从身体开始，你还是要照顾他的灵魂跟他的心理，对吗？所以无论你从哪里开始，终点只有一个，灵魂体都要给他照顾。那现在讲一个例子，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东西，也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啊。早在100多年前，在贵州，这里有没有贵州的云贵出来的？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石门坎？我都没有，也经常听过。你可以出来讲这个故事啊！这真是一个，我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很神奇啊！在这个时候，一个宣教的故事，石门坎 大概在19世纪末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而且在这个贫穷的地方，他们住在石门坎的人都是苗族人，当然他们叫大花苗啊。那我这个都是第二手的资讯了，我没有去过贵州，也没有见过大花苗，但是呢他们这里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偏远的地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呢，就出来来了一个宣教士，这个就是伯格里。伯格里是什么人？伯格里他就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参加了中国内地会，然后来中国宣教。中国内地会你知道吗？戴德生创办的，对吗？所以很多西方的宣教士都来中国啊，他来中国。但是呢，其实他来了中国哈、在云南有很长的时间，他的这个很长的时间17年里面都没有很多人信主，他宣教17年受洗的不到20人。当然了，我们说这宣教施工的成功与否不一定是跟受洗的人数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对于伯格里来说，这个对他是有一些打击的，因为他17年了，你信主的人那么少，受洗的人那么少，他觉得有一些灰心。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机会来了因为他还不在石门坎，但是有一群苗族的人呢，从石门坎来找他，不是找他去传福音，找他去教书。因为当时大花苗族的人他们不识字，都是文盲，不但是不识字，而且呢他们在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几个人可以有一数到十，那么你数不到十你有什么后果呢？有些后果了，因为他们的谋生呢，但是他们种很多东西啊，和农作物他们要拿到市场里面去卖，但是你不能数呢，你就经常吃亏，别人说什么价钱你都不知道是多还是少，你就卖出去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亏本的。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有几个老人家，这几个老人家才会数字，数字哈，所以他们一定要带这些老人家去市场才可以做到生意，不然会被骗，那老人家病了都要抬着去，不然做不了。 OK， 然后他们意识到这个不是一个办法，那些老人家他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嘛哈，那么还是不是那所以呢，他们又听说有外国人来，然后他们就要去邀请这个外国人来教他们识字。于是乎伯格里他就从云南已经比较偏僻的地方跑到这个贵州石门坎这个地方去了，这是山区很贫穷的地方。他去了那里之后呢，就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他帮他们发明了文字，他们以前不是不识字嘛，所以根本就没有文字，但是他们有口语讲话所以他呢就将他们的讲话的这些文字呢慢慢的编成一个文字，然后呢有了文字之后就翻译了一本大花苗圣经那他厉害的第一个地步，这个大花苗文呢现在在联合国里面是被认可的一个语言了他去帮他们发明语言，然后文字翻译圣经他在那里呢就建立教会传福音，同时呢也建立学校教导孩子现在在石门坎有教会当然已经很多年之后了。那么在这个翻译有文字有圣经之后呢，他不开始教导那些孩子认字不单只如此，而且呢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他都关注。但当然除了信福音之外，他们已经有文字有学校了所以他们办学之后呢，就很多学生都可以出来，而且大学生也很多在那个年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读书，因为没有这个风气嘛，这里大部分都有读过书了，不知道有哪几位是很积极上学的时候上课，今天要上课有很好，你要报名来读神学的，我上我的课程我觉得很开心的不，其他的同学都是很好，我自己也不是那么这是勤奋的要读书是很好，但是要上课要爬起来，那么在一个完全都没有上过课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小孩子要去上课呢？很难。那他去那里发觉呢，苗人的生活呢不单只是文盲，而且他们有很多风气都很有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性关系是很随便的，他们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一个屋子，特别就你去那里搞男女关系都有，当然他们都没有 很多的知识，这个就是他们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小女孩都已经怀孕了啊，于是乎伯格里去了那里，他要改变这一种的环境啊，不能只是有个学堂你来上课，别人还要愿意来，还要改变生活的方式。于是乎他在那里呢，他就开始有人信主，他说如果男孩子要追女孩子要有条件的，我不知道现在都有了哈。我上海人，我前几年看那个网上他们就说上海这男生太多，女生比较金贵一点啊，所以如果你要娶老婆，你要十项全能才可以。如果你跑到人民公园什么地方，那些大妈在为他们的儿子找对象，那有女儿的都会拿一个 list 出来哈、啊，一个很长的，要什么要什么什么，一般都是什么哈、啊，要么工作啊、收入啊、房子啊、车子啊，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啊，但在这个伯格里的那个年代哈、啊，在石门坎，他就只有一个，他有一本平民识字课本，伯格里写出来了，女孩子就说你要追我可以，你要将这个识字课本背出来，我就嫁给你，管用啊。这一下不是要拼命要背书了吗？啊，所以慢慢的呢，将这个风气改变，当地的风气开始崇尚教育、文化、知识，有信仰、有文化，人开始改变。而且呢，他要改变他们的健康程度啊，他英国人老啊，你知道英国最喜欢的那个踢足球啊，啊，将足球引进到云贵地方，他们那些男孩都踢足球，他们厉害到一个什么地步？告诉你。1914年、啊、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是很多人知道足球是什么东西啊，但在这个石门坎已经有个足球队。那到了30年的时候，四川的这个军阀杨森啊他带着部队经过这里，杨森热爱这个踢足球，所以他队伍里面就有一个足球队。然后他听说哎当地有个足球队，他就说好，我们来比赛，我们军队的足球队对你当地的这些农民队，然后结果他就输了，输了之后他就要惩罚他的这些士兵啊，你们每个人都要赤脚，为什么？因为那些农民都赤着脚的都踢赢了，你们这些军队还有脸去穿鞋吗 ？OK 没有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伯格里他做的信仰有了，知识文化风气也改变了，还有体育运动，那。所以在当地哈，到了他去了之后呢，教会固然是多了很多，石门坎呢到后来还方圆几百里的范围里面，这个伯格里他英国是寻道公会的啊，寻理会啊，他们就已经后来就有几十家的教堂在整个区啊，120多所小学啊，所以学习跟教会并进。然后呢他们学习的水平非常高啊哈，那些孩子们呢哈，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1930年的那个年代开始呢，已经培养出苗族的医学博士。40年代的时候有30多名苗族大学生，50年代的时候威宁苗人地区啊，每1万人里面有10个大学生。这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比例非常高了，因为不要说50年代，到了80年代。贵州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每1万人里面只有0.8个大学生，而在他们这个地区，1万人有10个大学，整体上改变了一个地区。后来伯格里他也去世在当地哈，所以当地人给他有一个墓碑啊，我没有去过，有机会的话啊可以去看看。而且听说当地他们唱圣诗是非常棒啊，有以前我在德国的一个弟兄。啊，他也去过那里，就是说在那里他们的唱圣诗班唱得非常棒，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在贵州的苗人的地方应该唱的不是圣诗嘛啊，所以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啊。那讲这个故事呢，最重要就是说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这种整全的宣教不是今天才有，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在100多年前，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一个最落后的地方，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来到那里，他已经在从事这个整全的宣教啊，他不单只是关心了人的灵魂得救，固然灵魂要得救，对吗？但是学习、生活、文化、身体都要顾及。当然了，我们没有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人或者甚至一个政府可以在 所有的领域上都是做的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进度，我觉得好，我们要怎么才可以做到一个整全的施工呢？除非就是整个地区都转化啊。所以说转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你看到它影响到整个地区，改变整个地区是不一样的。中国呢，当然宣教士来中国哈，你们要知道一些中国宣教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你会知道西方宣教士来办学教育，现在不单只是小学中学，有很多现有的大学以前都是教会学校，对吗？医疗卫生以前都没有医院的，来西教士来之后有医院，有西方的医疗那现在很多大型的医院以前也就是教会医院。那还有呢，就是扶贫，帮助弱势群体，比方说建立孤儿院、育婴院、盲哑学校、麻风病院、养老院、赈灾会，这些以前都是宣教士来办的他们不会说我们只传福音，其他你老百姓饿死不管，麻风病人你病死了我也不管聋哑的人他受歧视我也不管。没有，宣教士来到中国，他是各行各业他有需要的人他都帮助的，对吗？而且不是一个，是众多宣教士，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在做这些事工。所以从这个范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中国人是受益者我们受外国的宣教士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信主，不单止，而且他们改变我们生活环境、教育程度。OK， 那么有一些的风俗都改变，比方提高妇女的地位他们有天主会宣教士开了天主会，我们都听过吧？以前女士都是抱小脚的嘛天主会就是神创造的你天然的。你的脚是怎么样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对吗？所以不是只是说要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是说这个是尊重神的创造，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有很多啦，戒毒、戒烟、戒嫖、戒赌等等等等，对吗 ？OK， 所以有很多这些在这里。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宣教的历史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有很多。宣教士来到我们的祖国帮助了我们，我们要为他们感恩的。有时候我们受益我们都不知道但事实上是因为有他们，我们现在才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同样的，我们也受鼓励，就是说无论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你觉得当地的情况是很差很恶劣的，但是也不需要怕，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神会使用我们。像伯格里他17年去石门坎之前17年里面好像成绩不是太多，谁会知道他去了石门坎之后会这样呢？我相信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吗？但是你愿意去被神使用的话，你去到某一个地方，神就会用不同的方法使用。好，讲完中国以前，现在讲回到今天，全世界各地不是有5个个案吗？就讲了第一个个案我读哈，在南美洲某个大城市，某个民工聚集的小区里面传福音职堂，你去那里要做什么？当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有很多的民工，这些民工都农村来到大城市，他们因为农村出来了，所以的做的工作都是比较低层的，赚钱的很少，两夫妻都一起要拼命的去挣钱，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而当地的公立学校呢，只提供半天的学制。于是乎呢，他们的儿女呢都有半天自己在家里没人，那小孩半天他会自己在家吗？大概都不会所以他们都跑出去跟小伙伴一起玩，但是呢因此呢没有家人照顾于是就有很多被人拐带或者女孩被性侵犯会被骗等等这些的事情发生。于是那可以做什么？那我就去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实体例子这在也是在玻利维亚南美洲比较南方的地方，在巴西旁边的一个小国家那在那里你看到右下角这个是一个教堂，然后它在一个山坡上是吗当地呢其实当地那个小区都是民工自己建的，没有政府规划。它本身就是一座山这山是在这个城市外面的。为什么他们住在那里？因为 不愿意花钱到城市里面去租啊，对吗？他挣的钱已经少了，他没得再住房也要花钱啊。于是我当地政府容许他们在外面这些山区这种无人地方，他就自己建一个搭一个屋子就住下来了啊。这样呢，有民工越来越多呢，就每一个人都每一家都每一户都建一个房子，就变成一个小区。我们去那个小区，它有路，但是不是政府的路，因为没有路名字，只是你这里可以上去，这里拐弯去到那里。啊，哎，在那里就有这个教会叫克西玛尼浸信会，还就这样，这个浸信会很小了，你可以看，右上角，啊不，左上角那照片，你看到那个它有一个搭着的，有几条柱子，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嘛，房间嘛，那个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但聚会的地方很小的啊，这幅图右上角的啊，就是聚会所里面的，大概只坐30人左右。他们教会有25人，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儿童施工，每一天呢，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有70个儿童在他们那里聚会。啊，他们有老师，有啊，给他们食物，中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刚才说太多孩子在流荡，然后呢受害，于是乎这个教会的会友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些事情，啊，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就将教会啊外面不是这个好像是露天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顶，有啊，他们就开放出来让孩子们可以，然后他们有老师。每天都有，为什么？因为每天孩子没地方去，而且是整天的。为什么？因为有些学生是早上上课，有些学生是下午上课。于是乎，下午上课那些早上有时间就来教会，他们来一早上到吃午饭，吃完午饭他们去上课。啊，然后呢，那些早上上课下午下课的同学呢，就早上上完课之后就来教会吃午餐，然后下午留下来。啊，所以70孩子其实就是在午餐的时候就70个，但是早上下午各一半，不同的孩子，啊，一个星期5天做这个施工，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施工，所以孩子慢慢的信主，然后呢，啊，他们的父母也慢慢来教会，然后还有呢，很有趣，他们不信主的那些邻居啊，都很佩服他们，所以帮助教会。你看这个右下角这个图，你看到那个屋子是教会的屋子哈。下面呢，离这个镜头比较近的，不是有一块块石头呢吗？是一个围墙，石头搭起来一个墙，围墙。那围墙中间是有草地的嘛？啊，因为那些孩子有时候男孩子特别，他们喜欢踢球，所以他们就到教会后面那里去踢球。但是以前没有围墙的，所以也很危险，踢球就可能会跑出去，不知道哪里去了。啊，教会的邻居看到这个情况，也知道他们要帮助这些孩子，于是乎他们就自动的发起一起的用搬石头来将这一个草地围住，啊，帮助教会可以保护这些孩子，这是这个教会的施工。我说我去看了，你教会25人，你有70个�孩子，我们教会300多人，我们做一个 VBS 就可能100个孩子，我们觉得很厉害。而且 VBS 我不知道哈，这里这暑期圣经我们都是做一个礼拜的，你们有教会做2个礼拜吗？有没有做1个月的？一年52个礼拜，让你星期一到五都做这个事工，有任何一家在多伦多或温哥华或德国的华人教会在做吗？没有，更不要说只有25人的教会啊。如果只是25人的教会，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快些增长。人多一些才可以，钱多一些才可以多做一些东西。我们的教堂都还没有搭好，那我们最好花多一些钱，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建堂，建完堂了之后做定定了，再想一想我要做什么事工吧，一般都是这样。但是没有先后次序的。然后看到这个例子，就是他们有了有需要马上就出去做，因为不做的后果是什么？你周围就有这些孩子，他们天天都可能遇到坏人，他还能等到你建堂吗？等到你有100个会友再去做吗？啊，不行的嘛，对吗？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是他们看到需要，他们领受使命，他不怕自己教会小，物资少，他就去做，神让他们可以做到，很佩服。第二个，农业，你从南美洲跑到非洲了， 在非洲的洛哈国家里面呢，很多人当地都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因为非洲是殖民地，对吗？所以就是欧洲的国家是他们的欧洲国家的殖民，所以有不是基督教就是天主教，但是很多都是挂名的，因为当地人都是有土人呢，当地的自己的这些信仰，他根本不是跟这些，但是因为是殖民地，所以这样。他非常的迷信，但有很多农民，但农民呢也是因为近年来气候改变，所以特别在山区那里呢有很多雨水，雨水一增多呢就冲走了好的土壤，以至于他们的农作物受影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那里你要怎么去发展一个宣教施工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做法的啊。我讲的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那就是我们在非洲卢旺达一个伙伴，他们是当地的教会，他们知道有这个需要，然后他也知道加拿大也有一些是学农业的，要用一些科学的方法，于是我们这里的农业的宣教士，记住刚才说了哈，不是只是拿个道学硕士就可以去做宣教士的，我就不能够做农业的宣教士。哎呦，我们有宣教士，他是一对夫妻都是做务农的，然后呢，他们在读大学里面都是读农业，于是乎他们就去将一个所谓叫做保护性农业的原则的提倡。什么叫保护性农业？其实就是我去看过哈，但我不是农业专家，对吗？你记得这一点了哈，我解释的不清楚，你不要怪我啊。我尝试解释，当地他们。种的比较多的，比方说是香蕉，你看到那个左中间上面那个比较高了哈，很多都是这些香蕉啊，或者是玉米啊这些农地啊。那么他们的做法就是，当收成之后呢，这落地的那些叶子呢，不就枯干了吗？以前他们都要将它拿走，可能去给一些动物做饲料，但是现在这个保护性的。农业呢，就是说你这些枯叶子不要拿走，它落地了就留在地上 ，OK， 那留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它留在地上有它自然的作用，雨水来了呢，它保护的下面的土壤不会那么容易被冲走，同时呢，在这些遮盖着的枯叶下面，他们就开始种豆，这同一块地两个季节。一是种香蕉或者玉米，然后呢收成之后呢就改种豆，你看豆这些都是在地上跑，因为这些土壤受到保护，所以还是好土，于是乎这些长出来的豆呢有很多的豆荚，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一般他们在宣教士去之前，他们的收成是每一只豆茎只有4到5个豆荚一只长出来了4到5个收成，但是用了这个保护性的农业之后呢，每一只豆茎长出20多个豆荚，5倍，很厉害，收成的很好，而且种的都很大。我们去那里，然后看的时候呢，那个牧师就召集了这些农民到教会里面，他们就拿自己的收成，他们都很自豪了。你看哇，你看我这个，他们有一些非洲土豆，很大，以前这么小，现在那么大，用这个方法种的多好。有人去演绎就用水去冲你看遮盖了之后那好土就不冲出来了等等。我们都看得很好。然后完了那个牧师就讲到抓住那些农民说，教你的这个方法好不好？为什么这么好？很简单。我们用的是上帝自然的方法。本来这些叶子落地就是在这里的。人又用不同的方法将它处理掉。但其实就该留在这里。它留在这里呢，你看你可以重新再去种别的东西，它就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收成，根本自然就是这样子。伊甸园里面神给我们做农夫，对吗？亚当夏娃是做农夫的哈，但是神的创造就是这么奇妙人用自己的方法其实越弄越差，所以气候改变现在令到我们呢受影响那么大，但是我们愿意回到神的方法的时候，你的收成就这么多他用这个路加福音8章8节那撒种的比喻嘛，记得吗如果落在好土里的种子，生长起来就结实100倍那不是只是你这个豆荚而是呢耶稣在讲你听了道之后 有没有在你心里面也是结实百倍出来。 OK， 所以这个从农业改变生活，然后带进福音，可以传福音。第三啊、留学第三已经留学生，对，留学生事工，这个我跟陈师母我们有做了，我们一些的照片。留学生事工其实更多地方都可以做，加拿大这里也可以做，对吗？啊，所以需要可以大家多参与一些，多去做留学生事工。其实我觉得不是太难，难的就是你要愿意花时间与爱心。那一般的留学生都是他物质上不一定是需要了非常多，我们的那个年代到德国去了，他们物质还需要，所以他们一到了我们就可以给一些送一些的二手的用品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嘛，啊，包括啊杯子啊盘子啊碗啊筷子等等。现在的可能都他们出去买就行了，当然他们需要群体，他们需要被爱的感觉，所以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包饺子啊办一些聚会啊，有音乐啊，有等等啊，他们都来。那留学生都是一窝蜂的，要么不来，要么一来就很多人一起来啊。那你要愿意去接受这么多的孩子，然后最重要就是大部分留学生他们就离乡别井啊，离乡别井之后呢，他们虽然不会跟我们做朋友，因为我们都不是他们同一辈的人，但是他们都希望有一些年长一些成熟一些的人给他们指点一下啊，因为他们遇到很多人生的难处，他们自己也知道同辈的其实跟他们半斤八两都不知道怎么办的啊，而父母不一定在身边啊，有时候父母在远方，你跟他视频一下他还唠叨你一下，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如果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有一些是叔叔阿姨也愿意帮忙的话，他们就很愿意去听啊。我知道这里也有，现在也有些德国同学在的，对吗？啊，所以你们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啊。所以去大学城或者你去做留学的事工，你就需要有很多爱心，然后你的家就成为他们经常来敲门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要放假的话，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住的那个城市，因为你留在那里天天都有人来找你的啊。那觉得有时候是天天都来找好像忙不过来，但有时候也很温馨，就觉得大家都感觉是一个家啊。那当你是家人他才来找你。好，然后第四个讲到这个阿联酋某个国家嘛啊，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讲民工的施工。中国有很多民工到处都去，而且有很多地方呢他们去那里都是住在同一个啊，而在民工的施工呢，就是他们有很多人，但是他们都聚集住在同一个地方啊，他们工作就跑到另外地方去，但是回到宿舍大部分都是很多人在那。而民工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突如其来的。那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个情况，一批民工他们都是中介公司推荐到阿联酋某国家那里去工作，然后到了那里呢才发现有些被欺骗的感觉啊，都是保证你来了可以拿多少多少工资啊，去了那里啊迟发工资或者不发工资，工作分类跟他们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们就开始埋怨。结果呢就有一批大概70人就被中介公司给丢在他们的住宿那里，但是他们那个住宿在沙漠里面呢，应该没有人的地方的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中间就有人有，他们都有手机嘛，他们认识有老乡在大城市里住，就打电话给老乡，怎么办啊？那个老乡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问问我们的牧师吧，啊，那我问当地华人教会的牧师，那个牧师就，好了，你们在哪里？我来营救你，也要知道你在哪里。他说不出哪里，因为那里没有路啊，这是沙漠里的某个地方。那他们就开车找找找来找去都找不到，那在什么地方啊？结果呢忽然灵机一动，那个牧师说，我看到有飞机飞过。因为他就说，你有没有看到飞机？我说有啊。那飞机在你们的什么位置？是左边还是右边？前面还是右？向哪个方向去？所以因为有飞机飞过，所以他们就定位了，知道他在哪里开车去，看到他们已经好几天都没吃水也没有，他们车里面赶快给一些食物给他们，然后 帮他们去联络领事馆啊，带他们出到大城市飞回中国。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啊，中间还有好几天的嘛啊，他们当然就非常感激啊，哇，我们被困在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突然有人来啊帮助我们啊，然后这个就是好机会，然后牧师开始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啊，讲到啊，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不单只是在工作上，你可能到外国就迷路了啊，但可能你人生本身就迷路，那谁可以指点呢？谁可以做导航呢？啊，我们还有一个飞机定位哈、啊，但是在人生里面，那慢慢可以讲到耶稣基督啊。那虽然他们只有几天的时间，因为他们都要回国了嘛啊，但是也刚好有一个机会，让他不单只是搭救了他们，同样也可以传福音给他。最后一个，好，第五组啊，我不知道谁是第五组，但第五组就是讲到去了泰缅金三角一个小村庄，村里没有信徒，30几户，村里的人都是围绕着鸦片、务农等等。那你可以在那里做什么呢？当然你说传福音啊哈，但是你要想哈、啊，因为当地它整片都是种鸦片的啊，你的名声就跟鸦片挂钩，你要么是种出来卖出去，你可以谋生，然后呢，要么你有人就参与在这个制毒的过程里面，你听他们说哈、啊，在山里面就挖个山洞里面就在那里制毒，就整个制毒厂，制完了之后呢，就有运毒，开卡车来将这些毒品都运到大城市，然后船运还是飞运到全世界各地，啊，这个是他们的生意。那么当地的人因为是从事这个生意，所以有毒品的很多都是会吸毒，也有些就是因为黑帮他们。啊，不愿意付那么多钱给当地的农民哈、啊，他就用毒品来跟他们交易，我给你毒品，毒品都很贵的啊，这就是你的报酬了啊。那于是乎，当地有这个恶性循环。那么你去跟他传福音，固然可以传福音，他们可以信主，但是之后怎么办呢？他们还是在做这个行业的，你不能做了基督徒，你基督是中毒、运毒、制毒，不大行吧？哈、啊。啊，那所以我们去了，陈师母那次也去哈、啊，在那里泰国那里看到有一对年轻的传道夫妇，他们读完神学院就来到这个山区。这山区你看左上角的，根本就是山中间突出一块地，他们就几十户人家住在那里啊，都是农民的。然后呢，他们这对夫妇就去住在他们中间啊，我们拍照这个后面他们自己的住宿，就住在这些。租屋子里面啊，他说你们在这里传福音怎么？他们说这里还好啊，因为泰国这边呢已经禁止贩毒了，所以泰国这边比较好一点。但是他那个山对面翻山过去就是缅甸那里的那都是从事这个鸦片的行业。然后告诉我一个故事，他们这里我忘记是一个小伙子还是小姑娘，总于跟对面村的那个联婚。于是乎呢，整个村的人都去缅甸那边啊，也不需要护照什么的，就翻山头就过去就到了哈、啊。那大家去庆祝啊，他们去了那里，那这个传道人夫妇也去了那里呢，就发现、哦、当地都还在种鸦片，在吸毒什么啊。他们既然去了，就开始向他们传福音啊。然后他们有一个泰国的村庄，就做到有两个村庄了，一个在泰国，一个在缅甸，然后就面对这个问题了。我要帮助他们脱离这些鸦片的生意啊。那么很奇怪，我们在泰国就看到了他们泰国这边不是已经脱离了吗？那他们怎么办呢？怎么谋生呢？就当地有不少的农民开始种其他的东西，包括可能是咖啡啊、咖啡豆啊、其他的农作物啊。因为如果你不改变他们的名声，他还是从事以前的这个行业，我相信他就很难做基督徒，对吗？OK， 所以同样就是先传福音，他们信主了，但是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你看到他们还在这种的生活情况之下，你要帮助他改变啊。所以说，我神学院里面只管传福音，不管农作业，但是你还是要有另外的知识，可以帮助当地的人脱离啊，有新的生活。OK， 好。所以讲了很多例子了，对吗？包括伯格里的例子跟这个五个例子里面起码都有六个。你看到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有福音施工有吗？有，有建立教会，有传福音，有都有，但是不够啊！你也需要改变名声，也改变他们的学习的状况。他们是文盲的，你要给他可以有书读；他们没饭吃的，给他吃饭。他在做一些非法行业的，你要改变他的生活谋生的方法。OK 啊、所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施工都在做，都有不同的人在做。我去这么多地方就看到，可以完全可以看到啊。共通点只有一个，就无论你从哪里开始，你是给他先喂饱他，你先给他除了他的文盲，你还是你先去传福音，整个整全的就是在这里。无论你从哪里开始，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你记得你要完全的做好，就是身心灵的都要帮助，对身心灵都要帮助他。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了，你就开始明白什么叫整全宣教。